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人类平均寿命延长的结果，三代同在的家庭比比皆是。即使彼此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世世代代的亲缘却不是距离所能轻易断绝。同样的，相连三代的两个家庭中，如果有任何一家的成员出了问题，对彼此的生活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俗语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孩子的童年岁月中，如果有爷爷奶奶的呵护与关爱，也会成长得更健康，更有安全感。李家的故事就是现代社会中三代互相扶持、彼此孝养的例子之一。李明宏先生是李家的大家长，今年73岁。您看他现在神清体健，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一派硬朗的模样，一定很难想象，就在4-5年前，李先生曾是位严重的癌症病患，深受多种病痛之苦。
50几年的时候，我就肾结石，这个也是5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胃病也有了。一直到得法之前，我这个胃病啊，胃穿孔，出血5次。那么到了这个80年呀，一检查有胃癌。那么胃癌住院的时候，前2次找胃镜啊，是医院开刀。这一次确认位置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心血出来，正好它可以控制，没有恶化，就没有开刀。可是去了前天吃药。那时候中医西医给我检查呀，年纪大了嘛，胃大也没有病的地方，最严重的就是胃病，就这个肾脏，对，比较最严重。那时候我的身体大家都看到了啊，上下公共其实都有问题，背都错了。
李先生与李太太育有子女4人，大女儿李建芬也有3个女儿。李先生一病，儿女甚至孙女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那时候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因为爸妈如果除了我爸身体不好之外，其实我妈妈身体也很不好。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我就问我妹妹他们的那种心态。还好我们家虽然还称不上说多孝顺吧，起码就是说爸妈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说一定要就是把他们好好的照顾好。那我也问我先生，因为这是一笔蛮大的一笔开销。那我自己有3个小孩，那一旦我自己的父母亲生病了，那铁定我是不可能再去上班，那就少了一份收入。那另外还要再额外的支出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医疗的费用。现在时候就会觉得啊，经济压力好大。
李建芬当时面临的处境，可能许多夹在长辈及孩子之间的青年人也都心有戚戚焉。父母是如此辛苦地将我们拉拔长大，等哪一天他们老了病了，做儿女的总希望尽一切所能来孝养他们。问题是，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即使经济无余，时间充裕，真要奔波照料父母，也往往力不从心呢。
我在生完第一胎双胞胎之后，那么有就是朋友帮我穿衣服，他觉得身体怎么怪怪的，两边不平均不一样，他就建议我去检查。那检查出来非常的令人惊讶，我的脊椎居然不是直的，而是 S 型，很严重的 S 那个侧弯，脊椎侧弯，而且是侧弯45度。那个时候骨科大夫告诉我说，你不可以抱小孩，不可以做粗重的工作，然后呢以后也可能不能就说再怀孕这样。也可能是因为脊椎侧弯的关系，我生完小孩之后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我整个体质都是冷的，即使是在夏天。
其实李建芬要担心的，除了父母的健康、自己的病痛之外，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疑难杂症。这对活泼健康的小女孩 现在已经上小学了。不过他们小时候的状况真是让厉建芬身心俱疲呀。
这两位双胞胎呢，这个都是那种过敏性体质。那老大呢，他是很严重的气喘，病发的时候是呼吸没有办法呼吸，一直冒冷汗，即使是在冬天都会冒冷汗的。那他常常发病都在半夜，半夜发病之后呢，就要送到医院去急救。那时候就医生呢，就是说要紧急开刀，他就是特别严重的一种气喘。同样的是双胞胎，他有气喘，他没气喘，但是很公平，他有另外一个毛病，他那个因为内热，中医上来讲，我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怎么说哈，因为他内燥，然后外冷吧，所以他那个也是很不好去调理他的利用体质，他也在季节转化的时候，情绪很难去控制，他就是有一股内热要去把发泄出来。他就会常常这样尖叫啊，然后很不耐烦，实际上这不是他的本性，但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晚上也会睡到一半，因为很痒，里面热外面又痒，所以他晚上也会睡到一半就突然起来大哭大闹大叫，搞得我根本就没办法睡。
看到这里，似乎厉家三代的成员从老到小都受到病痛的折磨，除了实际的医疗费用之外，他们消耗掉的心力更是难以估计。然而当中西医都无法根治他们的病，眼看一辈子就要与瓶瓶罐罐为伍时，他们的生命却因为解除了法轮功而出现一道曙光。
我想先讲一下，就是我在之前哈，在大概民国81、82年的时候，也接触到那个太极拳，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条件还不错吧，学得很快，我大概也是荒废了，就是离开太极拳那2、3年，一直有一天我妹妹练那个法轮功给我看，当她做第一套功法的时候，全身震了一下。我觉得哎，这个就是我要的功法，这就是我要的，我就说这个太好了，这个比太极拳要好。其实我对于一些那什么原理啊，完全都不知道，那些什么功理啊，我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当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在那个身放松的那一瞬间，一种好像很熟悉又很陌生的那种感觉就涌上来，我就说这个非常好，你一定要介绍给爸爸妈妈，叫爸爸妈妈来学，这个比太极拳要好得多。就这样子，我们就全家陆陆续续就加入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自1992年从大陆长春传出至今，已遍布世界50余国，学练人数约有1亿多人。法轮功共有5套动作，简单易学，老少咸宜。厉家三代从老到小都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而他们的身体状况也都因而获得奇迹般的改善。
那个修炼第10天，我一出院我就开始爬楼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痛心出来了，而且是上来我再下去来回爬。这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哈，我那个小女儿她讲爸爸长高了，我快70岁了，怎么会还要长高啊？从那都缩水呀，是不是不能长高啊？哎，那就是腰直起来。那么走路来讲，你过去出去玩的时候，小孩子说是，哎，爸爸就走得快一点嘛。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啊，在那喊叫我快一点。现在他们叫我慢一点，他们在我后边跟着跑。
李先生身体健康起来了，全家的气氛也都跟着转好。这次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李太太了。
过去啊，他没有得法之前，我们几乎差不多啊1、2个月啊会闹情绪。那我们闹情绪不是吵架，也不是打，更不用说了，那就是用冷战的，我就不跟他讲话，都差不多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不说话啊。那得法后呢，他脾气就改变好了，老师给他净化身体好了，这个对脾气也有改变了。那 这个冷战没有了，他讲那个骂孩子的那个声音也不见了，听不到了啊。那对我们全家来讲嘛，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恩心的家庭。
李太太为什么一直提到李先生得法呢？究竟是得了什么法呀？原来法轮功不是光练动作的一般气功，必须重视心性修炼才行，而且心性的修炼要摆在练功之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就明白指出，心性多高，功多高。而转法轮就是法轮功学员人人必读的法，确实按照书中的道理，时刻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再配合演练五套功法，就能使修炼者的身心获得巨大的改善。李建芬在修炼法轮功之后，冰冷的脊椎温热了起来，被医生宣告不能再怀孕的她，也顺利地生下了第三个女儿。现在的她做起家事来轻轻松松，早就摆脱了脊椎侧弯的阴影。除了身体的变化外，修炼后的李建芬在心情上更有大幅的转变，甚至因而挽救了濒临破碎的婚姻。
就说以前因为我可能是就是比较现代女性吧，所以说我对婚姻有所要求，那我就会比较执着说，哎，家庭应该是怎么样，我的先生应该是怎么样。如果说我先生他没有做到这样，因为他脾气不好，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没有婚姻的品质。那只要他一发脾气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车上啊开车开到一半，我就要发脾气，我不能忍受的时候我就直接跳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随时濒临所谓的分离的状态，离婚的那种下场。
但是当李建芬修炼之后，便开始慢慢的思考，重新检视婚姻的本质，并省思自己的不足。一直以来她想的只是如何从丈夫身上得到，却不曾想过自己应该怎样给予。当李建芬开始学着无私付出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发现我更能够去了解我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人，然后我再慢慢的把我一些比较执着的东西，因为现代女性好像就是觉得要有自己的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要有经济自主权啦，比如说要有工作权啦，很多很多，当然这个都是应该要有的。但是如果你执着这些了的话，很容易去造成你的配偶或是别人一些很不太舒服的那种现象产生。那学了大法之后，把这些心都慢慢放下之后，很多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呢，慢慢就减淡了。
夫妻间拥有了和谐的婚姻关系，成就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对小孩而言更是心理健全发展的最佳保障。每个父母都希望将最好的留给孩子，而李家上两代都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获益无穷，自然也就带着第三代那两位体弱多病的小女孩一起来学练。但是她们两姐妹在一开始接触时才只有4、5岁而已，这么小的孩子能够修炼吗？
在那种很绝望的那种情况之下，我想试试看，因为她那时候还很小，我想说还那么小，这练功也她也不会练，那我就试着他在喊念书好了。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子看书，我念一句他念一句，他就这样可以很安安稳稳的就这样睡着了。因为常常在那个秋天那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他是常常发病的。但是从那次之后，从我那天晚上开始带他念书之后，他就这种情况那频率已经慢慢的就是拉长，就是没那么常常发生。
对于另一位患有内热、皮肤严重过敏的小女儿， 厉建芬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也是一样，就念书给他听，也只有念书他心才能够静得下来。所以他们那时候那时候是在小幼稚园中班开始的，开始在他们念书，他们只要身体不舒服，他们都要求我，妈妈你赶快念书给我听，而不是说要吃药，因为他们其实从小都是一直要吃药吃长大的。就他们发现说每次念书啊都念心慢慢就静下来了，好像体内那股热就慢慢就散掉了。
卷粉两姐妹是医院的常客，爸妈为了照顾他们亦是心力交瘁，到后来吃药根本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但是当他们透过阅读转法轮到渐渐能够演练动作，两个人已生的疑难病竟就这样慢慢消失了。当李建芬怀第三个女儿时已经接触了法轮功，于是在她怀孕的过程中她便不断读着转法轮一书，使得小女儿的健康与前两个女儿体弱多病的情况大相径庭。
那她的话，因为她是从小在肚子里头我就已经接触了大法，那她就好带很多，还好不像姐姐那样，她不但在身体上比姐姐要健康，而且真的很好带，她心性也不错，也守得很好。
如果您自己也身处三代同在的家庭，一定很羡慕李家。如果您就像李建芬一样处在老小两代之间，一定更能感受到不必担心父母病痛孩儿健康的由衷幸福感。目前的社会形态多半以小家庭为主，三代即使同在也很少同住，年轻一辈平日奔忙于工作及自己的家庭之间，甚至难得拨出时间回家探望父母。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一旦生病需要有人随时在此时，经济条件许可的子女多半选择花钱找看护，经济上无法负担的也只好放下工作亲自照顾。但是最令人不齿的则是干脆撒手不管，任凭双亲自生自灭。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尤其当父母老了病了无法照顾自己时，做子女的当然要负起孝养他们的责任。但是平心而论，现在许多的病一拖可能就是十几年，即使子女能够负担医药开销，孝心及耐心到头来恐怕已磨得所剩无几。这时年迈的父母亲也已感受到久病无孝子的凄凉，而挣扎于现实与尽孝之间的子女心中更有说不出的沉重。反过来说，父母关爱子女同样天经地义，但是随着子女长大独立，父母如果仍然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子女溺爱备至，亲情浓得化不开，甚至生活重心依然摆在子女身上的话，很可能遭来子女的排拒与嫌恶。这时父母心中有种失去生命意义的茫然，子女虽明知父母的关心是好意，却仍有许多吃不消的无奈。其实这样的生活形态并不是现代人逃不开的宿命。您有没有想过，做子女的不必在父母病了之后才消极地尽孝道，如果在平时就关切他们的身心状况，找出一个方法让他们不会生病，岂不更两全其美？而做父母的如果能够给予孩子真正有益身心健康的法宝，也就不必老是挂心儿女了。
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我的父母得法，我的小孩也都得法，我就好像没有所谓的那种常人的那种烦恼，真的就是就全家那种得法了之后一些名利情啊不但看淡了，而且对于我爸爸妈妈的还有我小孩子的身心方面也都不需要再像以前那么去担心啊， 比如说要买什么营养品啊，去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啊。现在真的整个人的心都可以放下来。
像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得法，哎，对孩子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没有后顾之忧的了啊。就是说他们也比较没有那个烦恼啊，我们健康是他们的福气了。那他们得法呢，啊，也是不用让我忧心了，他们会照大法去做，就会做得很好，会得到啊，这个身体健康啊，心地是善良的啊，反正多方面的都对大法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改变。
在整个地球的芸芸众生中，特定的一群人在特定的时空里成为一家人，这是多大的缘分呢？在人生起起伏伏的闯荡中，倦鸟终究要归巢，温暖的家将永远是我们最坚固的避风港。因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为亲人永恒的生命着想？地家三代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的是莫大的幸福，而您是否也想和他们一样，自己来亲身感受呢？